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塞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了解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是在于，自从拉塞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的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于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已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塞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塞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的当作事物的本质，这正像奴隶们最终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缚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大限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我们的党代表们对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竟能进行这样惊人的侵犯，仅仅这一件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的纲领时轻率的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多么缺乏责任感。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